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晨曦讲座。逢星期三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会为弟兄姐妹预备的栏目是晨曦交流站。我们也谢谢主呢，一直以来卢恩牧师在这个晨曦交流站里面，透过电话和肢体有更多的交流分享，一起的讨论，主要呢也是探讨教会所面对的议题。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同工啊，在你所侍奉的教会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可以和我们晨曦讲座呢来联系的。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呢透过电邮或者是透过微信呢直接和我们来联络的。盼望在今天节目时间呢，我们一样在主面前，从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好好的能够找出一些在教会治理方面或者在教会之间的同工方面的一些的圣经的原则，求主帮助哈。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呢，当然我们在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中怎么样找到一个合乎圣经的信仰生活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在今天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和弟兄姐妹做一些的探讨。好，我们把握时间，很快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晨曦交流站。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卢牧师你好。
林晨牧师你好。
那上个星期三呢，我们欲罢不能啊，访问这个张弟兄和吕姊妹夫妻在农村的侍奉啊。
嗯，
我们觉得真的为着他们的委身来感谢上帝，我觉得不容易，夫妻同心的侍奉真的是神的恩典，很美的见证。
对。
嗯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时间呢联系张弟兄和吕姊妹啊，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教会所面对的议题。张弟兄你好。喂。
你好林牧师。
哎，吕姊妹，吕姊妹好。
哎，卢牧师你好。
你好。
那弟兄啊，我想问一下，上次呢对不起打断你的提问啊，就是你特别问到教会现在也面对这个灵恩的问题吧，是吧？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多做一点探讨。那么你可不可以稍微再重复一下现在教会所面对这个灵恩的问题，好吧，影响。
嗯，灵恩对，嗯，是一个在我们这边是一个普遍啊，有一些影响。
嗯，
有一些灵恩对教会里的一些冲击。
嗯，
那么追求灵恩的人，特别是在方言恩赐上面特别的注重。
嗯嗯，
他们认为呢，这个说方言就是被圣灵浇灌和充满的一个唯一表现。
嗯，
所以说他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就有些人啊，就甚至于倒闭啊，一些出现一些反常理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还有一些带头的人，特别有些教会呢就请外边啊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来带领，那带领的人啊，据他们来描述说非常的有恩赐，而且呢有能力，而且带头的人呢就会说预言啊，就是啊可能就会说预言啊，就说每哪一个哪一个姊妹或者哪一个弟兄有什么什么的恩赐啊，将来要在教会里啊做些什么工作。所以说这对教会里面啊一些啊我们一些追求福音真理的同工，所以说对这个看法就有一些冲突。
嗯嗯，
所以说同工之间就彼此的来批评啊论断，所以说啊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在教会里面信徒 也就对这个很不知道怎样的去正确的看待。
好，那么你们夫妇是主要负责这个教会哈，那么同工之间，你提到这个灵恩的问题，是冲击到你现在所牧养这个教会是吗？同工之间，还是说你在当地普遍的现象？
我牧养的这个教会还没有多大的影响，
嗯，
但是我在身边的周边的一些教会里面，
同工
啊、我们也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那张弟兄，
好，
这个是我们面对的
普遍的问题，
普遍的
问
题。我们叫这个问题叫做灵恩。那我慢慢讲灵恩与灵恩派的不同啊。灵恩，我们是同意圣灵对我们的感化、感动，其中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好像是圣灵感动我们信主。圣灵帮助我们传福音等等，那么一方面呢是有圣灵的感化，另外是有圣灵的恩赐，好像是一个人一个讲道的人，圣灵充满的时间讲道呢特别有能力，而且呢多人归主。那我们看看圣经啊，彼得是不是圣灵充满的神的仆人啊？他讲到的时间3000人归主哦。保罗是不是圣灵充满的神的仆人啊？他到处开方建立教会。那彼得保罗都是重视圣经的真理，都是一个好的神的工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注重关心，注重爱，注重牧养，而且呢他们两位都是圣经的作者。
嗯，
那所以呢这个圣灵的恩赐，甚至我们讲圣灵充满，没有人比彼得保罗更充满，对不对？
嗯，
啊，所以我们的得救呢是在乎圣灵的感化，我们的侍奉也在乎圣灵的能力。那林晨，你感觉到你的侍奉里头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感动没有？
有，必须要有。那我觉得呢，张弟兄啊，吕姊妹，可能在教会内地教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就是对灵恩有两种极端的反应。一种呢，就是过分的追求，在真理上呢，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过分的抗拒，一提到灵恩呢，就有一点点的这个感冒啊。罗牧师，我自己曾经跟这个姚谦牧师啊主持这个教牧新视野这个栏目的时候呢，也曾经探讨过这个灵恩，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反映说，哎呀，你们是不是灵恩派啊？所以把我们有的时候都定调在灵恩派。
那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会不会太过于狭隘，对灵恩的认识不清楚。
那这样讲呢，卢文跟林晨都同意圣灵的工作，
对了，
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是不是灵恩派啊？我们不配，
不配
啊！我们只是呢，祷告求圣灵感动我们，加我们力量，那现在我们转到那个张弟兄提说的那个方言的问题，
对了，
那追求方言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讲方言呢是人对神说话，
说话对了，
用方言来说话。那么我们说方言呢应当在公开的聚会，像教会的聚会当中呢，应当呢求翻方言的恩赐，这是有两种，
一定要有翻译，
对，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呢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三几个人呢，你们在祷告呢向神说话。但是公开的聚会，教会的聚会里头呢，假如有人讲方言呢，那么就应当有翻方言。卢文曾经参加这样子的聚会呢，我什么都听不懂。他们也没有翻译，那么这样子呢有点糊涂，
有点混乱。
那么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教会呢应当追求真理。那现在来了，保罗做一个见证，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 保罗是宁可用理智讲道，
悟性，用悟性
五句
教
导人的说话，胜过万句的
方
言。
嗯，
林晨，你有没有讲过方言？
我没有讲过方言，
我也没有。那所以呢，真的要注意呢，我们的责任是教导真理。
嗯，
保罗的见证，保罗说他有讲方言，他讲方言比你们更多。
嗯，
但是他宁可用理智啊，在那个头脑清醒的中间，研究圣经的过程里头呢，能够用悟性的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就胜过万句的方言。这个比重啊，哇，这我觉得差很远的哦。
我想在这里，张弟兄可能有一个盲点啊，是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的。那为什么会说你提到有人注重追求方言呢？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方言可能是一些外显的。那罗牧师，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哈，会不会今天很多基督徒会容易走到这些盲点，比较喜欢追求的是一些外显的所谓圣灵的灵恩的这些恩赐，而忽略就像罗牧师刚才提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引导，这些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些外显的里面还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人毕竟是人啊，人很容易陷在一种比较的里面。哎，罗牧师，你刚才问我说，林成你有没有说过方言，我心里马上就说，如果我有说过，我就比过你了，我就压过你了，我就比你更属灵。那么我想啊，吕姐妹、张弟兄可能在教会面对的信徒之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盲点，就是当我们说有或者没有的时候，好像是放在一个比重的上面，我有，所以我就比你属灵，你没有呢，啊，就觉得就差了一点。
特别在农村教会当中，一般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说信了耶稣，也觉得希望在信仰当中表达我爱主，我比你更属灵。
对了，对了，
所以呢，就受那个刺激，觉得呢，哎呀，讲方言，讲出一些人不明白的，
更属灵。
只有我跟神讲的，或者是我说这个是方言。很多我告诉你呢，讲方言的人也不晓得自己讲过什么。
对，有的是假方言呢。
所以呢，有这个问题。那讲方言呢，其实呢，保罗都不反对。讲方言呢，是你读几个人，或者是三几个人呢，对神讲话。但是公开的聚会当中，教会的聚会当中呢，都可以有方言。但是必定说要有方言。
对了对了，
所以圣经讲是两种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跟方言的恩赐。那现在我们说呢，最严重的就是灵恩派了。灵恩派就不同了，就可以呢倒地在地上呢滚动啊，在那里说方言啊，说预言啊，唱灵歌啊，跳灵舞啊，等等呢，都有这样子的情形。那这样子呢，就是极端了。那真的要注意，那这样子呢，怎么样表达圣经的真理呢？怎么样呢？跟圣经谈的真理呢符合呢？所以呢，这个极端的灵恩派，那我刚才讲的是灵恩。跟灵恩派不同的地方，林晨跟卢文都同意灵恩，
灵恩对，
我们都相信灵恩，但是呢，我们都不是灵恩派，你同意吗？
对，同意同意。
那所以这个灵恩派呢，就制造混乱。但是你要注意呢，在一些呢没有追求好好的追求信仰，没有呢用头脑用理性去领会圣经的真理呢，他就以为呢有这个外表的激动，不管你明白不明白，好像是我比你们更高级的灵命的表现。这样子的这个非常冲动的 表达的甚至倒地的这样子来讲方言呢，这个呢按圣经的真理来讲呢是制造混乱。
对，其实张弟兄啊，在这里我想送给你一句话，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罗文牧师提到，一方面是主观的这种经历，一方面是客观对真理圣经真理的认识，这两者呢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说，特别是在教会中做带领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所有主观的经历，你说灵恩也好，方言也好，所有主观的经历必须要能够经验真理，客观真理的验证，
引证一下，
引证。如果没有这些客观真理的验证，只是拿经验来代替主客观的真理的话，其实这个信仰是很危险的。就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确他有说方言，但你也不能够否认他，你不能就打压说，哇，你这个就是灵恩派啊，就是等等。那可能他的方言是圣灵给的一个恩赐，一个礼物，但是你要帮助他，要鼓励他回到圣经，更加的渴慕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帮助他认识他所领受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恩赐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我曾经认识过一个姊妹，罗文牧师，他自己说呢，他自己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说方言，非常的喜乐。但是他自己跟我做见证，他说那次经历以后，他就非常爱慕读神的话，所以他以前灵修呢20分钟就睡着打瞌睡，但从那以后他自己觉得神翻转他的生命，他每一天呢真的花时间渴慕主的话，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而且真的看见他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那我就会这样的认定说，哎，他这一次的经历呢是帮助他在属灵生命有所突破。我不晓得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
这样子完全没有问题。
对了对了，
这是呢真的是神所赐的讲方言的恩赐，他回到神的面前认真的追求真理。
对了，
我觉得这个是圣经的基本的原则，也是神的本意。那你刚才讲的这位姐妹呢，我们完全的同意。但是呢一般讲方言啊，倒地的说预言的随便讲的呢，那我现在题外讲一讲呢，请林晨牧师指教。我们有圣灵。
对了。
是不是有邪灵？
当然当然，一定有邪灵的工作。
所以呢张弟兄啊，你们两夫妻牧养信徒呢也要注意呢，我们不按圣经的真理，不一心一意的向神祷告，追求那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帮助，那么邪灵，哎呀，我们一不小心就进入我们的心中，就糟糕了哦。所以呢我们注意呢有圣灵与邪灵的区别。那真的我们要注意，一个人讲了方言不晓得自己讲什么，一个人讲方言只是讲一些与圣经内容完全不同，或者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混乱的方言，
一些预言，甚至一些预言。
预言呢有些随便讲啊，耶稣基督什么时间回来啊，这个讲呢时间呢是绝对不可以，这个只有神知道，我们人都不知道。讲谁得救谁不得救啊，这个不是你讲的，是神带领这个人信耶稣，不是还没有信耶稣，是神是我们的审判者。所以呢这个人说预言呢现在也没有先知了。我们真的要讲将来的事情呢，未来的事情呢，在圣经里头呢已经有相当清楚的讲明了，所以现在不需要你谁去做先知了。
你不要告诉人家说上帝感动我要我对卢文牧师说什么什么话，要小心，要小心分辨。
我听见你这样讲的时间呢，我已经有点惧怕，
有些惧怕。对对对，
这个没有这样子的理由， 林成跟卢文呢，都是呢，讲圣经的真理。我不介意告诉你呢，我现在呢不断的查考圣经，差不多每天早上呢，就为了那个林成牧师啊，天成啊所做的工作呢，预备讲章，或者是呢我自己讲道啊，预备讲章，这样子努力的时间呢，我发现呢，我现在对圣经的认识呢，好像就比40年前、50年前那个时间我认识的更深了。
嗯，
那所以呢，真的，张弟兄，你们努力、认真的带领信徒们查考圣经，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的呢，讲的很多那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教导，保罗很认真的在哪里教导，而且呢用自己做榜样。
嗯，
那么我觉得呢，还有一节圣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总结。我们请林成牧师呢念念哥林多前书14章末了一节好不好？
嗯，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啊，保罗在这里劝勉教会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那所以呢，有没有注意到呢，保罗这个我们信仰的权威，圣经很多新约圣经呢都是他神用他写成的啊。嗯，那么他谈到那个方言，谈到教会的混乱呢，就告诉我们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
嗯，
所以我们在崇拜当中应当有读圣经的时间，应当有祷告的时间，应当有唱诗歌的时间，也有呢教会有些很好的规矩，就是读那个起应文。
嗯嗯嗯，
起应文呢，主席一句，其他会众回应一句，那都是按圣经的真理。
对对，好，我想这个灵恩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哈。那么我想在张弟兄、吕姐妹可能让妻子来问一下，就是，那么在教会中间同工之间的问题，你也稍微提到一点，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现在教会面对同工之间的矛盾或者这些冲突啊，传道人怎么样化解这个纠纷，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姊妹？
哦，但是我一起的就是上神学班的一个同工，他听见，不是我们有一个空中访谈啊，他就让我把这个问题带给你，是我们的那个姊妹，他在一个教会，另一个教会，他们的那个教会就是同工之间批评论断，他在教会服侍人家就是，他讲圣经上的话，但是同工之间都是教会的领袖不听。就是争权夺位，就是想当长老呀，这些就是想拿教会的钥匙呀，就是这些不可慕真理。这个我们的这位同学姊妹，他就说他该怎样去对待这些。
嗯，所以是另外的一位传道人所提到的问题，教会面对这种所谓争权夺利、专顾自己、不以神的事为念。罗牧师，我觉得这个是教会让人很痛心的事情啊。
这个是正常的不得了。对不起，我这样讲啊，因为世界上的人呢都自我中心，这个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教会同工呢，我们是要追求真理、学习侍奉的问题。那保罗呢教训我们，在同工中间，我们蒙召侍奉主呢，行事为人，这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信了主啊，圣灵感动我们呢，我们的在侍奉、在生活当中呢，就应当有信仰的晋升一步，生命的晋升一步。我们的性格喜欢斗争，喜欢批评论断，喜欢争夺权柄的这样子的情形呢，应当没有了。
嗯，
那么我们就凡事，好像以弗所书4章1到3节讲啊，就凡事谦虚、温柔、忍耐。那这个跟自己的 生命性格呢有一个很深的改变的、
嗯嗯
啊、信耶稣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嗯嗯、
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不说我最好、
嗯、
我应当占最高的地位，我们用爱心无伤风繁荣，用和平彼此联络，才能够追求圣灵的合一。
对，我想这个圣经的原则是非常真实的。那吕姊妹啊，可能这个传道人他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罗牧师，
嗯，
你觉得这个女传道这个姊妹啊，她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好像所说的这种教会的现象，她自己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处理？
你说那个争权夺利的人，还是我们？
不是，就是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问题。那同工中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领袖，或者甚至是堂主任，那要好好的按圣经的真理去教导他们，劝诫他们，警告他们。那有执事会呢？
嗯，
执事会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嗯。
不然的话呢，教会的领袖呢要好好的站稳立场，站稳真理的去做一些劝勉，做一些警告。那假如不听劝的时间呢，可以请他离开。
嗯嗯，
那我这个意思你明白吗？
对，
就是这个同工既然是争权夺利，
他面对的是争权夺利的一帮的这些同工
啊，但是教会呢应当是主耶稣才是元首嘛，
是是是、嗯、
圣经的真理是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有的发挥嘛，
嗯嗯，
所以呢有人这样子的时间呢，我们劝诫他，他不听的时间呢就请他离开。
嗯，所以这个吕姐妹啊，可能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和你的这位同工一起分享。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就是真的要好好的为教会来祷告。我觉得呢，当教会面对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呢，罗牧师刚才提到一点，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
对，
嗯，那我们也相信呢，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啊，神仍然在教会中掌权的。那么我们求主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吧。
那我开始的先讲呢，这个是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也影响到教会的有。
嗯嗯，
大家都呢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张弟兄啊，你们两夫妻呢，真的要好好教导真理，以至于信徒们灵命转变。
嗯，
真的。有一个蒙召的侍奉主的生命，这样子神一定大大赐福你们。
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晨曦交流站呢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张弟兄、吕姊妹，也愿主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
啊。对啊，
嗯，好，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哈、
啊，再见。
愿你荣耀。Yeah.